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颂赞和感恩。你实在是那位圣洁的神，天父，我们常常嘴里面说是你是圣洁，我们真是很多时候不明白圣洁的意义。但是我们若是来寻求你自己的圣灵教导我们，我们就会越来越认识神你的圣洁。你真的是那位独一的，我们真的是知道你跟我们是有分别的。你的尊贵，你的荣耀，你的超越，你的全能，那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世上任何的人，也没有这天下任何的事物可以与你相比。你真的是那位圣者，天父啊，我们真的是要来敬拜你，我们也愿意借着你的话，我们来更加认识你是怎样的一位神，同时也明白你的旨意，特别是你自己的国度和你救赎的旨意和计划。主啊，求你救我们脱离那个个人主义，我们今天读圣经常常就是个人主义的来读，我们把圣经上所有的话都只是做个人的思考，个人的应用，只用在自己的身上，这真的是一个罪。因为你的心意不是只是我们每一个人蒙拯救，还是仍然活在以个人为中心的生活里面。我们真是必须学习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以神的国为念，以神的教会，以整个教会的生活来考虑，而不是只考虑我们自己。主啊，我们今天要来查考这段经文，再一次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天父，我真的是发现，我们如果没有圣灵的教导，我们可以把知识搞得很清楚，我们甚至可以彼此讨论这个知识上道理上是怎样，但是我们需要的不仅是知识，我们需要的是圣灵把真理打开，让我们可以真明白真知道，那就会带出我们生活的改变，就会带出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求主你的圣灵亲自这样来恩待我们，如果你的圣灵不帮助我们，我们就是活在黑暗的里面。我们可以有头脑的知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有属灵的眼光，我们也不可能真的明白了神你真正的旨意，你真正的心意和计划是如何。主啊，我们再一次来依靠圣灵的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看以弗所书第五章，我们读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二十一节，但是我们看到讲论圣灵的只有第十八，主要在第十八节哈。不过呢，其实前后文呢是有很密切的关联。事实上，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跟十八节是不可分的，因为是一个句子。好，所以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我们上次说，从第四章开始，他就是把前面三章所讲论的真理，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去应用，来给以弗所的信徒来讲解跟说明。所以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第四章的一到十六节呢，是关乎整个教会的合一。从十七节开始，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九节，就比较是谈论到在生活圣洁的生活这一方面。我们上次看了第四章的第二十九节、第三十节，我们的生活是如果 没有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灵会担忧。而圣灵的担忧，我们从旧约看起来，我们知道神的管教就会临到。然而这个圣灵是神所赐给我们，在我们里面好像一个印章盖在我们身上，表明我们是属神的。但同时圣灵也保证将来我们要得到最后的拯救，也就是我们身体的得赎。那但是保罗在第五章就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说你们应当要效法神，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当在我们的言行生活上有神的样式。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基督徒关心这件事情有多少，我们关心的还是很多都是我们眼前的生活，我们目前在地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居住，我们的需要等等各方面。然而我想真正神的儿女，我们最看重的一件事情是，我能不能够，既然被称为是神的儿女，我就应该是像我的这个天上的父亲，我的行事为人应该像我天上的父亲。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应该效法神，在所有保罗书信里面只有这个地方提到我们要效法神。保罗曾经跟哥林多教会说他效法基督，然后他也吩咐哥林多教会要效法他，但是在这里神吩咐以弗所教会要效法神。那么这个概念就跟等一等我们会看到今天的这一段讲论圣灵的经文要被圣灵充满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当然他就继续提出很实际的劝勉，告诉他们在话语上应当说怎么样的话才合宜，怎么样的话是不合宜的，也劝勉 也警戒他们不可以贪心贪恋，因为这跟拜偶像一样。所以他就描述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生活行为应当是表现出一种光明，像神是光，所以就是应该表现出一种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都是光明的子女，那这个光明的子女我们要了解，就是说其实是描述我们的言行是光明的。这个子女是光明的儿女 Sons of Light， 这个是一个一种用比喻的方式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因为呢在希伯来文或者说希腊文，有时候它没有这个形容词，所以它就是说什么的儿子什么的儿子，来作为一种形容描述说这个人的生活品德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样式。所以我们是光明的子女，就是说我们的生活言行应当是活出一个你可以说是像光一样具有像光一样的特质，所以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良善的，是像神一样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我们刚刚读的第十五节，保罗就再一次提出劝勉说你们要谨慎那我们的和合本翻成你们要谨慎，如果你看原文的话，保罗又再次用 walk， 用行走这个动词。这个 walk 我们在第四章第一节已经说了，我劝你们行事为人，也就是说你们要 walk。 我们说保罗用行走来描述基督徒的生活，因为这个我们的生活是包含我们整个24小时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都包含在里面。那而且我们提到这个行走是有方向的，我们走你不会说随便走，墙壁在那里你也对着墙壁撞上去，是不是？我们就是有一个方向那这个方向是神所定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是要按着这个神的引导来行。那所以十五节保罗就再一次说你们的生活要小心你们生活要谨慎。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行为跟我们的信仰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保罗就再一次提到这个生活的重要性。那接下来呢，十五节下半一直到十八节，保罗用三个对比来描述我们不应当如何，我们应当如何。第一个对比是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第二个对比是不要做糊涂人，愚蠢的人、foolish， 那么要明白神的旨意。第三个对比，不要醉酒，但是呢，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就用这三个对比来进一步说明我们的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应当是如何。那我们就看这三个对比。第一个，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我不知道大家一看到你会立刻想到圣经里面哪一卷书？对，箴言。箴言有许多愚昧人是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智慧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里保罗又是回到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个智慧文学的一个概念，不要像愚昧人。什么样的人是愚昧人？在诗篇第十四篇第五十三篇说，愚顽人就是愚昧人，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也就是说这种人他们不把神当神来看待，他们也不倚靠神，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靠自己，他们是以自己能够来，等于说来完成他们一切所想要做的，所以是一种傲慢的一种态度，靠他们自己来行事为人。那这一种就是所谓的愚昧人，也就是眼中没有神的人，不知道我们是被造的，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而生活。那所以不要做愚昧人，可是呢，我们必须像智慧人。这个什么是智慧人呢？当然诗，我们刚刚提到的旧约的犹太人的诗歌里面，智慧书里面所讲的智慧，我想我们今年讲过箴言，我们主日学也常常，我相信我已经重复这个什么是智慧，已经有可能四五次之多。那所以圣经里面的智慧人是什么样的人？认识神，或者是什么？敬畏神。所以还是不记得。所以那为什么我们有箴言？箴言是不是很 practical？ 是不是很实际？所以什么是智慧？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所以你看约伯记，约伯受苦，最后神没有回答，没有告诉他为什么受苦，可是神强调一件事情，我创造这个世界，你在那里吗？你知道吗？神一直问他，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什么东西你知道？你知道这世界是神所造的，所以这个世界属于谁？是属于神的。神也在这个世界定下他的法则，定下他的法则。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是晓得怎么样按着神的法则来生活，所以是跟整个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智慧文学所讨论的乃是一个晓得神这位创造宇宙也掌管宇宙，并且这个宇宙属于他，他在宇宙中定下许多的法则，也就是说他给人类所定下的生活的法则。那真正有智慧的人就知道怎么样按着这个生活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蒙神赐福的生活。讨神喜悦，这是最重要的关键。所以我们如果按着神定的法则去生活，那就可以讨神的喜悦。然而这样的人一定可以过一个蒙神赐福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按着神的法则生活，神就一定会怎么按他所应许的，他要赐福给我们。不过我们还是要把这个赐福的观念再说明一下。旧约里面确实神经常用物质的赐福来表明他对一个人的赐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读旧约，我们也很清楚这个物质的赐福是以 神跟这个人立约的关系，在这种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用物质的赐福来表明他对这个人的赐福。但是追根究底，在旧约我们很清楚，这个物质的赐福其实是要指向那个真正的福，就是什么？属灵的福气，属灵的福气。所以在旧约，亚伯拉罕是蒙福的，不只是因为亚伯拉罕财产很多，以撒神也很赐福给他，他财产也是非常多，甚至我们看到他住在这个非利士人的那个地方，亚比米勒的王还要去跟他立约，因为呢，以撒的收入是怎么样，百倍的收成。但是这些不过是要指向那个真正的赐福，因为地上的财富都是什么？短暂的。我们看这些智慧书哈，你读传道书你就知道了，我们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所以这些东西就算神给你再多，如果神把你的命性命取去，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路加福音，神耶稣曾经说，有个财主，他很多的钱，他想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来储存他的财物，可是神说，你是个愚昧的人啊，今夜如果我要你的命的话，你盖个大仓房来存你的财物有什么用？所以呢，真正的赐福是属灵上的。所以像我们今天讲的，神为什么应许说没有人可以伤害以色列人，今天这个应许对所有属神的百姓还是成立的。但是这个我们不要把它想成物质化， OK？ 因为尤其是现今神给我们的保护，神给我们的赐福，主要是在基督耶稣里的，在基督耶稣里的是强调属灵的。所以耶稣曾经为门徒祷告，求父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保护他们。但是保护他们脱离那恶者，是不是他们就不会受逼迫呢？是不是他们就不会殉道呢？不是，这个保护是属灵的保护，是更我们更需要的属灵的保护，免得这些患难使得我们的信心怎么样失去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真的得到那个最后的救恩。所以耶稣曾经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怎么样，不用怕他。所以我们可以很确信，我们如果真正属于神，我们真正是一个倚靠神的人，神的保护是怎么样，是有能力的，他可以保护我们，我们不至于受到那个属灵的那个伤害，也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啊，我们的盼望，这各方面。好，所以就回到我们的这个智慧文学，因此这个智慧文学强调的是人有一个真正晓得人生，在地上过这个人生，知道怎么按着神的法则去生活，那么这个生活可以讨神的喜悦，那当然也就蒙神赐福，最后我们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向他交账。所以如果你记得传道书，传道书最后第十二章的总结就提到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在传道书最后他说，哦，以上所说的话都听见了，总意就是说，这个传道书整本书的总意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个人是指所有的人啊，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本分。意思就是说，人就这个神世界是神造的，是他的，他定的法则，所有的人都必须要按着他的法则来生活。那最后他说，所以总意是敬畏神，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所以真正的智慧，一方面今天在地上我们知道怎么按神的法则生活，讨神的喜悦，蒙神赐福，这样子我们在最后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向神交账，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能够 accountable to him， 我们可以向他交账。那么当然我们在新约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靠他的行为在神的审判台前被称为是义的，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必须悔改，我们必须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才可以在神的审判台前被称为是义。好，所以这个智慧在这里呢，当向智慧人仍然是 跟旧约智慧文学的概念是一样的。那不过在以弗所书里面，神的法则或者说神的旨意，你换一个说法就是神的旨意哈。我们现在要头脑要被圣灵来教导我们，圣经上很多时候以不同的叙述来表达同一个概念，所以神的法则，我们刚刚讲到神的法则，所以你会看到箴言很多生活的智慧，也就是说神的法则，我们做生意不可以用大小的砝码，神的立的是公平的一个原则。那么因果律，这也是神立下的，所以在保罗的书信也是说，你们不可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你们种什么你们就收什么。所以我们如果按着情欲撒种，我们就一定收败坏，可是我们按着圣灵撒种，我们就可以收永生。所以这是神的法则。好，但是呢，这个智慧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章保罗就提到智慧，第二章保罗也提到智慧，第三章保罗也提到智慧，而在以弗所书里面，神的这个智慧就跟神救赎的计划可以划等号，或者说跟奥秘，我们第一章就讲到神的奥秘，第三章也讲到奥秘。当然我们今天现在没有时间再回去翻，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也是鼓励你们回去的时候你可以把以弗所书再看一遍。你因为整我们现在讲圣灵论的时候，我们不可能把整卷书从头到尾再来说解释一遍，但是呢在以弗所书里面，这个智慧就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已经提到，而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这个智慧就跟神救赎的计划、神救赎的旨意，或者在第三章、第一章都被称为是奥秘。保罗说这个奥秘是以前隐藏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晓谕给神的使徒，也就是说使徒们已经知道神的奥秘。那我们上次有解释，奥秘不是指神秘不可知，奥秘是说神过去没有启示，没有向神的百姓启示出来的，现今已经把它启示出来了，那所以就被称为是奥秘，是因为以前还没有启示出来。所以这个奥秘就跟救赎，神整个救赎的计划是可以划等号。所以其实十五节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跟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是平行的。不要做愚昧人，跟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那么要像智慧人跟十七节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是平行的。不过当然这个虽然是平行，意思基本上是一样，但是保罗用不同的词汇来表达的时候，就表示他的焦点，他强调的焦点有一些就是说他的焦点放在比较着重的方向，或者说着重的那个好像你灯光打在哪里，这个焦点比较有一点不一样，但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像智慧人，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我们不应该做一个愚昧人，不知道神他有什么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但是我也要提醒大家，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太个人主义了，所以我们把所有的救恩都只是跟我连在一起，好像是我得了好处，所以这样子的一种自我中心呢，不是圣经的真理。这个神的旨意救赎是跟神的国度连在一起。那神的国我已经说过很多次哈，我在 Youth 我教他们，我这个礼拜我问他们，他们又还是说不出来哈。那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已经很清楚了，因为不管是礼拜天，不管是礼拜三、礼拜四查经，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神的国。神的国是跟神君王的治理，也就强调神君王的治理。所以这个救恩是跟神君王的治理是密切关联的。为了要实现神君王的治理，神必须施行拯救。我们悖逆的人类，原先是不服在神的治理之下，然而神主动向我们施恩，预备了这个救赎。所有悔改 愿意从罪转向神，从自我转向神，来领受这个救恩的人，也就表明了我现在愿意丢弃我以前那一种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以自己来取代神的生活，以自己坐在宝座上为王的生活，我愿意转向神，我愿意接受神君王的治理。但是我们需要基督完成的救赎，我们才有可能进入真正进入这样的一种接受神治理、顺服神的生活，敬拜顺服神的生活。好，所以呢，我们不要像愚昧人，我们要像智慧人，我们要明白神救赎的旨意和计划，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的生活我们就应该要活出，我们就要活出跟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能够一致的一种生活。那当然对我们个人来讲，我们当然是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要去遵循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不要只想个人，我们要想的神的国度。所以譬如说我们常说大使命，我们要怎么样去履行这个大使命，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神的教会。所以前面第一节到第十六节教会的合一，所以我们真的是行事我们的生活，我们要有这样的真智慧，我们就可以晓得怎么样在地上过一个真的讨神喜悦的生活。那这个跟神的救赎计划，所以为什么十六节他就插入一句，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爱惜光阴呢，我们如果比较从原文直接翻译，就是说要买赎你的时间 ，redeem your time。那么买赎时间是一个商业的观念，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奴隶要得自由，就要付一笔赎金，他就可以被，就是可以被从这个奴役的这种身份呢，就可以得成为一个自由人。所以这个买赎时间呢，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买赎时间的意思就是说，要抓住所有的机会，要抓住一切我们所有的机会。因为时间我们知道怎么买呢？过去的时间就过去了，不可以再回头的。我们说，从小我们读书就是光阴似箭，一去不复返啊。买赎时间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意思就是说，我们这里说要爱惜光阴，或者说你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抓住所有的可能的机会，来怎么样，来像智慧人一样来生活，来行事为人，来讨神的喜悦，来讨神的喜悦。我想我们真是可以问问自己，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也在学，那我也是感谢神，现在这个功课慢慢学，无论祷告，无论是求祈求，祈求的时候我都是，我的心都是先问神说，怎么样是讨你喜悦的，求你显给我看，那我就真的愿意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大大小小所有的事情。所以抓住每一个机会，所以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就是我们每一天，我们从早到晚的生活，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今天的 time management， 今天基督徒也在讲什么时间的管理， OK， 我们是觉得是要更有效的应用时间。对不起，这里不是叫做更有效的应用时间，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去行神的旨意，过讨神喜悦的生活。那么有时候可能不太有效，怎么讲呢？譬如我自己常常会有一些安排，我安排好我今天，譬如说我要来准备明天的代查经，我要准备明天讲道或者什么，我们都是会有一些生活的安排。那可是有时候常常这个安排会不什么由不得你，由不得你的意思就是说，像我真的不是每一次，有时候我就是那一天要准备的时候，我的电话特别多，从早到晚的电话。那这电话，你想你接一个电话，长也好短也好，就是一个打断，这个打断又我就要重新收集我的思想再回去，回去可能没有十分钟五分钟又一个电话进来， 那有时候是短电话没关系，有时候是长电话，所以我常常接到电话，人家说师母，你有空吗？啊，那如果你要我回答，我怎么回答？我常常其实要回答我没空，因为我正在准备什么哈。可是我总是说有，我有空，OK，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讨神喜悦，我当然要忠心准备教导神的话语。但是另外一方面，讨神喜悦对我来说，神为了爱我们，连他的儿子都不吝惜为我们舍了。所以我觉得讨神喜悦也是别人的需要，我愿意像我的主一样的去供应。但是我的时间只有24小时，对不对？那怎么办呢？我就只好来跟神求恩典啊！我就是常常把这样的需要带到神面前，我不知道怎么办，可是神可以帮助我。所以呢，有时候神会让原来我以为要花的时间可以不要花了啊，那我就空出一些时间来啊，那神会来安排。可是有时候神的恩典不是这样安排的，有时候神的恩典是，我还是要花时间去谈啊，去帮助。我还是不可以打折扣来准备神的话，那但是也没有减少其他的原先计划要做的事情，那最后怎么办呢？就是减少睡眠，好，那就是少睡一点，所以呢，但是少睡一点神的恩典还是够用的，好，那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我来讲，我的主他也曾经。在他地上传道工作当中，他也是有时候没有吃饭，饭都顾不得吃啊。如果你记得马可福音第三章啊，耶稣跟他的门徒饭都顾不得吃，他的家人说疯了。OK，那么我们的主有时候彻夜祷告啊，他也是这个在睡眠上不一定是要，就是说天天都可以睡饱饱啊。那么保罗也是如此。所以，但是神有够用的恩典，所以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这个爱惜光阴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善于管理时间，做好你的 time management，不是这个意思，是要买熟，是要抓住每一个机会去行讨神喜悦的事。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现今的世代邪恶。这现今的世代邪恶这样的一个描述，主要不是指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很邪恶的一个世界啊。我们一听，我们一定很赞成现今的世代邪恶。你看这道德标准每况愈下，在圣经里面，现今的世代邪恶是来自于旧约的观念，也是犹太人的观念，整个人类的历史。分成现今的世代跟将来的世代，现今的世代是邪恶的，因为现今的世代是我们人类在亚当的这个罪的怎么讲？应该说是亚当是我们整个人类的代表，所以这个旧的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因为我们人都有罪。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就是罪恶的生活，整个世界也在那恶者的统治之下啊！当然不要以为撒旦就有绝对的主权，神仍然是创造一切的神，所以呢，神不允许的事情撒旦也不能做。这个从约伯记就看得很清楚了。约伯记是神的众子，就天使到神面前来，撒旦也来。然后神就问撒旦说：“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再也没有人像他这么样行为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说：“哦，因为你保护他，你给他那么多财产，你什么，你就是让他都没有怎么顺利发达。”神说：“好，你可以去试验他，不过呢，神画一个界限，你不可以碰他的性命啊。”也就是说。神仍然是，虽然现今这个世界，撒旦被称为是这世界的王，是因为人是罪人，罪人当然是听从撒旦，就我们就受他的控制，我们做他的奴役，但是他还是没有绝对的主权，不要忘记这件事情，所以没有什么好怕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人不用怕他，那这个。要怕的是那个能够把身体跟灵魂都下在地狱里的，那就是神。 那是我们真正要怕的一位。所以这个现今的世代邪恶，其实就是指我们基督徒虽然已经得救，其实我们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我们已经属于这个新的世代，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得救，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也就还是不能够不活在这个现今的世代，也就是说这个旧的世代里面，这是一个邪恶的世代。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们还活在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我们就更是要怎么样抓住每一个机会去行讨神喜悦的事情。那这是保罗的劝勉的第一个对比，不要愚昧，不要像愚昧，要像智慧。第二个对比，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我说了，其实跟这个第一个对比是平行的，不要做糊涂人，也就是像愚昧人一样的糊涂人，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晓得这个神这个国度和救赎的计划。那要明白神主的旨意，同样的，这里我们每一次都把它做个人的应用，这不是不对，可是我们如果只是做个人的应用，我们还是很危险，因为我们追根究底，最后还是回到个人主义，以自我为中心。所以这里明白神的旨意，我刚刚已经提到了，跟所谓的智慧都是跟神整个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如果再把第一章到第三章读一遍，你就很清楚神的旨意就是指整个神在人类整个受造之物，他希望天上地下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不但如此，所有蒙他救赎的人，他要形成一个团体，是神的儿女，可以成为像神一样，能够活出神的样式，因为神造人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是神整个救赎的，神的在宇宙当中的旨意跟计划。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先有了这个大框框，在这个大框框之下，我们可以来看我个人的生活怎么样来等于说配合在这个神的大的计划里面。如果我只是着眼我自己，我根本不关心那个大的那个整个救赎的计划，我虽然每一件事情都求问神，我的工作我求问神，我做什么我好像都在寻求神的旨意，可是我求的你会发现就是很个人主义了，我就是求我今天 interview 我希望很顺利，然后呢我们的孩子今天考这个 SAT， 我们的小朋友没他们都考 SAT， 要为我考 SAT 祷告，我要游泳了我要比赛，要为我游泳跟比赛祷告，我今天有一个 recital 要为我的 recital 祷告，那您就会发现这个完全是以个人为中心，然后还是只是我自己要好像说以我得一个我看为是好的所谓的好所谓的益处。所以我们的生活是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不过我们要在那个整个框架之下。所以我找工作的时候，我如果有几个选择性，我怎么来做选择，我不是以薪水的高低作为我的考虑，我不是用我的职位的高下作为我的考虑，我真正要考虑的是今天如果我有一个新的工作，新的一个就是说上班的这个地方，我怎么样可以在这个地方来为神来为福音来做见证，那这个变成是我去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框框了，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明白神旨意不是就是这样空的，然后我们的空就是我们都用我地上我们人觉得是祝福的事情。所以真的是说哈，今天很多的见证，你看很多如果教会出的刊物，甚至有一些是基督徒的刊物的见证，基本上都是这一类的。我找工作，哇，神好赐福我，我怎么样怎么样找找找找。那我不是说这个好像我每次讲这有人就会开始说那神难道不要赐福我们吗？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思想要被圣经被神改变，不能跟世人一样， 因为这种的价值观跟世人的价值观有什么不一样？ No difference。 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我有了神整个救赎计划的概念，然后我个人的生活，所以以做工作 以找工作来讲，我现在有三个机会的时候，我就来求问神，在哪里是他要差我去，在这个工作的岗位我可以真正来为神做见证。所以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学会计的，那么她原来是会计的领域也有很多不同的方面，她原来在某一个领域，那么去年好像是她就被调到另外一个部门了，那事实上她可以再回去他原来那里，也就是说公司允许他可以有多一点机会在不同的会计的领域去尝试，他也觉得很好，对他的工作的前途来讲，能够有一些不同的在会计领域不同的不同的着重呢来做呢，是可以有更多的经验。但是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师母，我做完以后呢，我很可能考虑不回去原来的地方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现在做的这一部分呢，很多中国人就是说公司聘用的这个员工里面呢，他现在来这一部分呢，这一部分就比较跟报税有关了。到了三四月的时候，报税的时候就很忙很忙了原来他做的比较是 audition， 就是去很多的公司去帮他们做那个 audition 那方面。那他就跟我说，师母，我祷告，我想我会留在这边，因为有很这个单位有很多的中国人那我想我们也不要误会，如果我们的单位没有什么中国人，我们还是要传福音的如果我的英文很烂，也还是要传福音的，不管我们的英文好还是不好我们可以比手画脚，也还是可以传。OK， 神也会用你不要以为你很会讲，神才会用你，你不会讲话，神还是照样用你。如果你有圣灵的同在，神就用你。所以牧师这个上礼拜去上一个回教的课程，他回来就跟我分享，这个老师呢跟他的指导教授都是宣教士那么但是他们都是属于门诺会的。门诺会呢是很小的一个宗派，但是很稀奇，门诺会差很多的宣教士，而且呢宣教士都是默默无闻的，不是做那种伟大的宣教士被称扬的，都是终身埋在他宣教的地方，就摆上他的一生那他这个上课的这个老师呢，他就说他原来不是做回教徒的宣教工作原来他是在非洲出生的好像是但是后来他们想要回到原来宣教的地方的时候，因为政治的变化没办法再回去了，所以他才去到一个回教图的一个区域去做这个宣教那你知道在回教的国家传福音要怎么传呢？他说，我绝对不避讳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回教徒接受耶稣是先知，如果你们有一点点概念回教徒亚伯拉罕耶稣这都被算在他们的先知行列里面 OK， 但是不可以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跟我们像犹太人传福音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宣教士说，他无论到哪里跟这些回教徒的酋长也好，部落也好，甚至总统也好，他都跟他们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么神很奇妙，神用他，你想说哇，他真是这个吃了豹子胆这个怎么敢在回教徒面前但是他说，我所宣讲的就像保罗所坚持的，我所传讲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很奇妙。所以这要牧师再详细讲，我只知道个大概，就是那个国家那个总统还是什么，竟然他要求要跟那个总统见面的时候，那总统接见他而且呢总而言之在他回美国的时候，连美国的这个白宫还是什么都觉得很惊讶，说怎么可能你可以去跟那个，因为那个是有名的，好像说是那种暴君或者之类的而且又是回教国家的一个统治者。但是呢他就当然这个课程他主要就是强调说，无论是回教徒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不要避讳宣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我只用这个来说，我们即使是同事是外国人，我们觉得自己英文不好，千万不要因此胆怯。你愿意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神就可以用你，因为叫人生长的是神，不是你。也就是说，我们说了神自己做神，那个使人认识基督的这个工作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呢，我们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不要把它完全只是变成个人性的寻求神的旨意，所有东西都是个人的。我们并不是要否认个人的，可是我们要把我们整个救赎的计划作为我们的大前提来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就可以按神的法则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那第三个对比，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要被圣灵充满。好，那这个当然为什么提到醉酒，有人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可能最好的解释呢，是因为保罗在这里他是用对比，所以他也就用对比醉酒跟被圣灵充满形成一个对比。当然为什么他会提到醉酒，他说酒能使人放荡，可能我们见过醉酒的人，我们就知道一个人醉酒的时候，整个人都已经不在意志的控制之下啊，所以你看醉酒的人什么话都会说出来，心底的话都会说。所以牧师说，很以前哈，现在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以前日本的这些男人呐，下了班就到酒吧去喝酒啊，但在那里喝醉了就可以把心里的话通通说出来啊。那所以呢，醉酒呢就受到这个酒的控制，酒能使人放荡。但是呢，他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你可以说醉酒，酒能使人放荡，做一个背景，做一个衬托而已，并不是真的有一个有人做出很多属灵的解释啊，可能不是如此。保罗可能就是做一个衬托，真正的重点他是吩咐他们要被圣灵充满。那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什么是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看这个动词本身是个被动式。被动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被动的，要被圣灵充满。但是保罗又吩咐以弗所的基督徒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劝勉。所以虽然是一个被动式，我们是被动的，但是因为是一个劝勉，所以也就不能免于人的责任。那我们等等会讲，其实跟加拉太书第五章我们所讲的要被圣灵引导是一样的意思哈。好，那被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有一个动词是充满，有人就解释说，这个被圣灵充满是我们这个充满的内容就是圣灵，所以很可能我们就觉得说被圣灵充满，哦，倒在地上 ，OK， 就是好像说圣灵成为那个充满的内容。但是其实这里被圣灵充满是说，圣灵是那个来使我们被充满的那个等于说那个媒介啊，使我们被充满的媒介。但是我们被什么充满呢？在整个以弗所书前面第一章到第三章，保罗曾经为以弗所教会，我只举一个例子，他为他们祷告说，你们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所以这个充满在前面讲是神，我们充满了神，好，我们充满了神，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我们。当我们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神一切所充满的可以充满我们，意思就是说我们里面就可以被神完全的来充满。那么同样的，在第四章说到，你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十三章，我们众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得以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这个满有也是充满，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我们充满是神充满在我们里面，或者说我们充满是基督充满在我们里面。当然现在讲我们， 包括个人也包括整个整体性，所以不要只想个人，包括个人也包括整体性。所以是神或者说是基督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是圣灵的工作使神充满在我们里面，是圣灵的工作使基督充满在我们里面。那么但是我们讲了，因为这是一个命令，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虽然是神主动做的，是神主动，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里面神充满在我们里面，使圣灵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要让圣灵来统治，来管理，我们必须接受他的管理啊，他要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改变的工作，我们要接受他做的工作， OK， 我们要接受他做的工作，我们要让他来管理，我们要接受他的统治。所以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这就说出我们人的责任的这一方面，而不只是神主动的工作啊。我们不能就是说这个 twist 啊，我们不能这个扭神的手说你要来充满我，是神来充满我们，但是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旨意，神拯救我们脱离罪。我告诉您说，神要形成一个信徒的团体，一个神的家，这个家里面的成员是向这个天父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圣灵来做，圣灵会使我们里面被神充满，被基督充满。换一个说法就是什么，圣灵要让我们越来越像神，要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工作，使我们越来越像神，使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记住啊，这里被圣灵充满，不要把它想成就是哦，好像触电，然后我就倒到地上啊，圣灵就充满在我的里面哈。圣灵是那个做工的哈，但是圣灵做工是要让我们更像神，神充满在我里面，基督充满，让我更有神的样式，更有基督的样式。那我的责任是我要接受圣灵做的工作，改变的工作，所以做圣灵做一个 transform， 做一个改变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越来越活出基督的品格，越来越有基督的谦卑，基督的温柔，像圣灵的果子所列出的这些，然后我们行事为人更像基督一样的顺服他的父，我们就是活出神的儿子的样式哈。那罗马书，我们其实啊，你每次读一个地方圣经啊，慢慢你就会发现，神的话是融会贯通的。罗马书第八章说，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也就是说，神拣选我们，神呼召我们，神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他要使我们能够成为像他的儿子一样，或者说我们可以像神一样哈。好，那所以呢，被圣灵充满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使我们更像神，更像基督。所以我们可以，教会可以长大成为满有基督的身量。一方面，从原则上说，我们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应当是被充满了，基督就充满在我们里面。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继续不断的让基督更加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更像基督。所以这又是我们看到已经但是尚未，就是说从原则上讲，称义来说，我们已经被称为义了，可是我们还不能够过一个无罪的义的生活，所以我们就要更加借着圣灵的改变工作，我们可以更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义的生活。所以真正能够使得原则上拥有的东西跟实际上拥有的东西成为一致，那就是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最后再来的时候，这两样东西就完全怎么样，完全一致了。我们原则上已经有的跟我们实质上活出来的是一样了，那目前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所以我们都需要继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 所以我们要继续不断，我们要明白这个真理哈，我们就要求神帮助我们接受圣灵的改变的工作，接受圣灵的管理。所以这就等于加拉太书第五章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生活，而 walk 而行走啊，你们要随从圣灵的引导，你们就不放纵私欲，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哈。好，那么接下来19节到21节呢，不是独立的句子，是一些子句，这些子句呢里面都是的动词呢都是不能独立的动词，我们称之为分词，英文就是 participle。 所以主动词是18节的要被圣灵充满，然后19节到21节一共有5个动词来描述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生活，包括个人，包括整个团体。那这5个动词是什么呢？第一个动词是19节的对彼此对说的那个说 speak， 所以英文就是 speaking， 是一个 participle speaking。 第二个动词呢是口唱，那个唱 singing， singing。 第三个动词呢，我们这里哈中文没翻出来，我们把它变成星河，其实是 making music， making， making music， 其实就是也是唱歌的意思哈。第四个动词呢是 giving thanks， 感谢 giving thanks。 第五个动词是彼此顺服，那个顺服 submitting 顺服。所以5个动词都是分词，也就是说不是一个独立的动词，不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句子。所以19节到21节是来描述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和教会所表现出的生活。那么他用5个动词，在19节有3个，第一个是说 speaking， 第二个是唱 singing， 第三个是making music making， 这个第四个是 giving thanks， 第五个呢是 submitting 顺服，第四个就是感谢。好，所以我们看在这里呢，保罗描述被圣灵充满，更有基督，更像神的样式的一个基督徒和教会呢，是有什么样的生活表现呢？第一个是19节，我们会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那这是在说什么？诗章、颂词、灵歌哈，基本上意思是差不多的。有人花很多时间去分辨这个诗章是什么，颂词什么，灵歌是什么哈。其实原文这里不是，它是哈 psalms、hymns， 还有呢 song。psalm 是那个诗篇的 psalm， p s a l m 哈。那颂词就是 hymn， hymn。那灵歌其实就是 song， s o n g， 就是歌而已。那但是所指的其实都是指的赞美的诗歌基本哈。好，那说我们用这些赞美的诗歌彼此对说，其实保罗的意思是说，在崇拜的当中，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有一方面的功能是借着这个诗歌来做教导的工作， instruct teach， 所以是这个诗歌。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常常强调这个歌词和曲调都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的敬拜，这样的唱诗是具有教导的功能，是具有教导的功能。但是同时他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或者说 singing songs， 口里面唱歌，然后 make music with your heart， 这个用我们的心来唱歌，或者说 make music， 其实也就是唱歌哈。那所以这两个动词都是说我们来唱赞美诗，但是是用心来唱。这个心是表示我们整个人，表示整个人。这个心在圣经里面所指的就是一个人的人格所在，也就是说我们的心其实强调就是着重在我们整个人。所以我们唱诗歌一方面是具有教导的功能，是彼此在 用这个诗歌来歌词，我们进来彼此提醒，彼此劝勉，彼此教导哈。但是同时也是我们用全人来唱歌赞美神，献上敬拜。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基督徒的敬拜是有两个功能，两方面的功能。基督徒的诗歌的敬拜，一方面的功能是对象是彼此，你对我说，我对你说，我们用诗歌彼此教导，彼此劝勉。但是另外一方面，对象是神。好，所以水平的是彼此，垂直的是神。所以我们现在明白了，我们以后崇拜的时候，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唱诗歌一方面真的是彼此对说。所以有时候唱，你可以看看你隔壁的弟兄姐妹，你的眼睛可以跟他接触一下，我们真的是劝勉啊。我们唱这个诗歌，譬如说我们今天唱说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直到永远啊。其实今天那个红叶在上面领诗，我会背这首诗，所以我根本不看这个诗歌，我就跟他在对看一样的。当然他不一定在看我啊，但是呢我真的是在看着他。是啊，我们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也是我们彼此在诉说，在劝勉哈。但是呢也是用我全部的心来赞美神，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直到永远。所以这个敬拜有水平跟垂直两方。可是你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信徒跟教会的生活是充满了赞美，好，充满赞美，不但充满赞美，第二，凡事，好，这里哈，我把那希腊文结构说一下，我们再来解释，它原文就是 giving thanks， 好，所以又是那个是感谢，可是感谢呢，怎么样感谢呢 ？constantly， 经常的，然后呢 ，in everything， 为凡事，然后呢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然后。向谁 ？To God the Father， OK， 对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感谢，怎么样？经常的啊，这个经常不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模式。经常怎么样？经常为什么事情呢？凡事，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不管昨天我知道很多人没有电，还是感谢神；没有电还是感谢神。当然没有电好冷哦 ,OK,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谢。我们怎么样感谢？我们过去享受这么好的有电的生活，我们从来不知道没有电是这样。我们感谢神，虽然我们没有电，我们有朋友，我还可以去我朋友家住，是不是啊？所以我知道昨天有一些弟兄姊妹就到我们的弟兄姊妹家去住了啊。我们感谢，我们是可以感谢的，但是更重要的，凡事感谢是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上应许我们，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感谢，即使是患难，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品格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呢神的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感谢，而且是可以凡事感谢。那么但是是奉耶稣的名，因为我们是借着耶稣进到神的面前，我们也是借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得以来向神献上感谢。所以感谢的对象是父神。好，那么其实十九节二十节描述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个人或者团体的生活呢，乃是几乎等于说我们基督徒的存在本身。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这样的一种身份本身，就是一种敬拜、赞美、感谢的一个生存。就是所以这个经常的这个副词是描述赞美，也是描述感谢。所以我们的赞美跟感谢都是经常的，而且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那么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可以说 我们整个基督徒的存在就是一种敬拜，一种感谢，对神的敬拜和感谢。那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真的是一个可以活出来的生活啊，这不是道理啊。那么但是呢，我们第三方面表现的就是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在这里有一点点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这个彼此顺服，虽然用彼此，这个顺服是指地位低的顺服地位高的。那么但是另外啊，一种解释就是这个顺服是指同样平等地位的一个人主动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下面。那其实21节当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保罗就进一步把这一部分做一个进一步的详细应用在基督徒的家庭。所以从5章22节到6章9节，我们就看提到夫妻之间，提到父母跟儿女之间，提到主人跟仆人之间。那你会发现22节，我们这个和合本的圣经，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你看那个当顺服是打点，表示原文根本没有这个动词。然后如同顺服主，这个顺服也是打点，也是没有这个动词。所以这个顺服是引自于21节，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所以保罗进一步把21节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把它做基督徒家庭的应用，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夫妻之间，父母儿女之间，主人跟仆人之间，应当怎么样来活出这个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所以有人就认为说呢，这个顺服是指地位低的顺服地位高的。所以他说你看妻子顺服丈夫，可是没说丈夫顺服妻子。然后呢，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可是没说父母要听从儿女。然后呢，仆人要顺服主人，好，听从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可是没有说主人要听从仆人。这是一种解释。那么另外一种解释是我自己比较接受的解释，是这个顺服是指地位相同的其中一个主动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之下。因为呢，顺服这个词在新约里面出现的时候，也用在耶稣对父神的顺服。耶稣顺服父，那我们知道父和耶稣是地位同等的。当然赞成像我刚刚说的那种解释，他们就说除了耶稣以外，其他的运用在新约里面都是指地位低的顺服地位高的。那么但是呢，我自己也做了就说祷告跟思想。因为我们接下来看应用在夫妻跟父母儿女哈，或者说主人仆人。当然在父母跟儿女，主人跟仆人这两个关系上，确实是比较有一个，因为主人到底是主人哈，是有权柄啊，就是说是有一个比较阶级的。但是在夫妻这方面呢，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虽然保罗没有说你们做丈夫的要顺服你们的妻子，但是他说你们要爱你们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为教会舍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把自己放下，他不以自己为优先，乃是以教会为优先，所以他愿意为教会的缘故，他为我们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如果说这个顺服是地位平等的人，其中一个人主动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人的下面，那所强调的也就是说不坚持自己，愿意放下自己，那么以另外一个人的意见为意见，或者说以他为考虑，那我就主动把我自己放在他的下面。那所以这样子来看的时候，基督徒的夫妻关系呢，就是一个正三角形。这个三角形的顶是神，上次我们画了三角形的顶是神，底部就是丈夫和妻子。我们每个人都跟神有个个人的关系，但是我们也一起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 也就是说我们愿意主动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但是大前提是纯敬畏基督。所以谁有最绝对的权威？基督。即使是父母跟儿女，即使是主人跟仆人，主人也没有绝对的权柄，父母也没有绝对的权柄，真正有绝对的权柄只有神才拥有。所以纯敬畏基督的心，也就是说凡事不可以违背神的旨意，凡事必须降服在神的主权跟神的旨意之下。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其他只要不违背这个大前提的事情，我们就彼此怎么样，把自己放在对方之下。那么当然在父母跟儿女的应用上，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你注意他加个主里啊，所以也不是表示说爸爸妈妈所说的啊，不做任何的分辨都要听从。如果所父母教导儿女做不合神旨意的事情，儿女就不能听从了。那么父母要养育儿女，他也说不可以惹他们的气，要按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所以我们看见还是一样，那个谁才有绝对的权柄？神才有绝对的权柄啊。那当然儿女幼小的时候，父母绝对是有一个在儿女的之上的一个权柄，因为一个人从小成长，他是一个 baby， 他不知道很多东西，他不懂是非，他也还不知道，那父母当然是需要有一个教导的权柄来教导孩子哈。那么那所以呢，在教会的里面，很多时候教会里面的不合一或者纷争啊，或者说冲突，都就是说都不是因为真理上有什么偏差，或者说跟神的旨意相违背，很多时候都是做法啊或者一些虽然是根据圣经，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应用在生活当中的应用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以自己的意思来定规应该怎么样应用，以至于我们就会把它变成是一个绝对的标准了。譬如说基督徒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看电影啊。那为什么不可以抽烟，不可以喝酒，不可以看电影？当然我们还是根据圣经一些神的教训，我们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可是我们就把它绝对化了。那所以我们就看那些看电影的人、喝酒的人啊，是不属灵的。那保罗也跟提摩太说，你的胃不好要喝点酒啊，那不可以醉酒是对的啊，绝对不可以醉酒。可是并没有说基督徒一滴酒都不可以喝啊。那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些不合一，破坏了这个合一？很多时候是人的意见而不是神的旨意。只要这个不违背真理的原则，我们就学习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不需要去坚持，也不需要去一定认为我的意见才是最好的，我提出的办法才是最有效果的。我刚才已经说了，神可以使用一个最可能一个英文都说不好的人，神可以用他带领一个英文文学家，可能在文学上造诣很高的人，甚至可以用这样的一个人去带领那个人去信主。所以问题是我们必须是尊神为大，然后其他的只要不跟神的旨意违背，不跟真理违背，我们就尽可能怎么样，学习把自己放在别人的下面，彼此顺服。那所以我们现在看看哈，这里描述被圣灵充满的个人跟教会的生活，然后我们对照一下现在的教会的生活，有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出我们的属灵状况是什么了，这就可以做一个指标来温度计，来看我们今天的属灵是情况是如何。你会发现今天的教会哈，到你一进了教会，我们常听见抱怨，我们常常听见这个批评论断，我们很少听到感谢， 这里感谢是感谢神啊，当然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向神献上感谢，但是我们真正的感谢不仅是因为我今天领受恩典，更是因为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是什么各样美善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赐下的。我今天领受了，我承认受恩的人，我当然感谢，但是我的感谢更要因为今天神向世人，不仅是所谓的基督徒，神向世人常施恩惠，这是使徒行传保罗讲的那篇道啊。使徒行传保罗说，神向世人常施恩惠，他常常赐下雨水，赐下丰年，这都是神的恩惠，都是神给世人所有的。所以我们的感谢，我们也不要变得很个人主义哈，好像我领受了感谢主啊，真的是感谢主，是很感谢主。可是我们真正的感谢是因为这位神他是赐恩的神，他向我施恩，他也向很多的人施恩，而且他甚至很多今天世上不认识神的人，神都不断的赐恩给他们。我们真是要看到这位神的良善，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感谢哈。好，那所以我就说今天的教会我们看到的常常就是批评论断抱怨啊，我们就好像那些以色列人，旷野的这些以色列人，这不是被圣灵充满的人所有的生活的表现。那么纯敬畏基督心，彼此顺服，我们看到这一点也是今天的教会常常教会当中很多的分裂，很多的冲突，很多的不和，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工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如果我们让圣灵做工来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我们就有圣灵的果子。记不记得我们说加拉太书圣灵的果子也是着重在人跟人的这些方面，因为加拉太教会保罗警告他们，你们如果在相咬相吞，就是什么，就要被消灭了。所以这个果子也比较着重在人跟人之间，所以我们就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有这种的品格来彼此相处，彼此相待。我们可以真正纯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相爱，真的是过一个像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这样的一种生活，我们可以真正活出这个样式。所以呢我们真的是盼望这些话对我们自己来说都不是一个道理哈，我们真的是从心里面愿意可以亲身经历神的旨意跟计划所施行的拯救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经历神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是很具体的，不是道理。我们今天来教会真的是变成一个跟世俗的社交场所没有什么两样，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就不过就是来大家怎么样，大家来 social social， 那这真的不是我们在主日一起来敬拜的这个真正的目的。所以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照保罗所吩咐的，我们愿意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改变的工作，我们愿意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统治，来管理，来引导，来教导，来光照我们，来启示，我们就是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任何他要做的事，我们都用顺服的心去接受，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被他改变更像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就把这属灵的原则我们看一下，被圣灵充满乃是一指圣灵将使信徒被改变越来越像基督，但同时信徒个人与集体都必须对圣灵的改变工作存容易接受的心，都必须顺服圣灵的控制。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是被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存顺服去领受圣灵改变的工作，那么圣灵就会使我们更加改变像基督。在这里我要再做一个最后说明哈，每一个圣经的作者对一个同样的片语的用法可能有所不同，所以你会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路加也 多次用被圣灵充满。那我们讲过路加福音的圣灵论，如果你觉得现在一想你都想不起来了，回去复习。五旬节那一天圣灵被赐下来的时候，使徒也用被圣灵充满来描述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那还有后面我今天就不要再重复，但是我要提醒我们读经的一些原则，不要把同一个 term 放诸四海皆准，就是不要以为每一个圣经的作者他用同一个名词的时候，他所表达的意义都是完全一致的。当然我想被圣灵充满绝对不会完全不同，不过有时候他们用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说强调啊。所以在路加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第一次用的时候用来表达圣灵在五旬节被赐下，所以那些人被圣灵充满。但是同时当然也表达因为圣灵被赐下，圣灵给他们属灵的恩赐，所以他们就都说各国的话，讲论神的大作为。好，那但是保罗在这里用被圣灵充满，这里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保罗的意思是指这样子，圣灵在我们里面做的改变工作，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呢，保罗也同时描述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团体生活具有一些特质。第一种特质就是我们的敬拜诗歌赞美的唱这些赞美的诗歌有两个方面的功能，一方面彼此教导造就和劝勉借着这个诗歌，另外一方面也是以全人来唱这个诗歌来向神献上我们的赞美。那么第二个表现呢，就是个人或集体经常的而且是一切事情，为一切事情我们都奉耶稣的名把感谢归给父神。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都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好，那这就是我们看见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和团体应该有的一部分生活的表现。但这些都是彰显我们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啊，拯救我们并且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想我们真的是盼望我们自己能够按着神的话语，我们竭力的来追求过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活。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把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在应用上是最脆弱的，我们常常道理还是比较好像知识性比较强，可是应用总是常常跟我们所知道的常常是二分，也就是说我们就知道了都是在头脑上增加知识，可是生活上却常常没有去实际的去经历或者说实际的去活出来。这个差距就在于我们有没有领受圣灵的教导。所以我们真的再一次来谦卑的恳求真理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这个教导的工作。无论我们的传道人我们的主学老师有再好的口才讲解的再清楚，没有圣灵做教导的工作都是枉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恳求真理的圣灵真是来恩待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从心里面反复的去思想我们所学习的神的话语，然后借着圣灵的教导我们就能够真正明白。当我们真知道真明白，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是非常实际的，真的是我们就晓得怎么样去遵行。所以在哥罗西书同样的类似的经文保罗说你们要用各样的智慧用诗章颂词灵歌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那么圣灵的改变工作就是借着我们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中，圣灵就可以随时来做这个教导的工作。特别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圣灵就会指教我们怎么样把神话语的真理针对我们实际的处境来做运用。我们 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明白这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圣灵的教导，我们就来依靠圣灵，来寻求圣灵的帮助。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